好，我们一块儿做个祷告。天父，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这是在2022年最后这一天，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这一年平安的到今天，主，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存活能够活着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盼望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继续的来服侍你，更好的行在你的旨意里边，更多的。这次结果子荣耀你，盼望你真是栽培使用我们这群人，在各个地方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尊名。我们把下边的学习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这个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盼望你的灵充满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边，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真是把你的话当做食物吃了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呢，今天的话就开始这个最后一章哈，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再看看这是怎么说呢？是个后记，基本上约翰福音的话，实际上上一次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是呢，它约翰福音又多了一个21章，专门做一个后记吧，可以说哈。我们在最后了，最后一章了神子复活这个以后这两章最后一章，这一章的话呢也很短这个基本上是个记事没有很多的属灵的教导一个记载但是盼望从这个记事叙事文里边也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教导哈。这一章的话总共25节前边的14节的话呢是。提到主向门徒显现，然后呢，这个下边这9节的话呢，就讲到主再次呼召彼得，因为彼得他有3次不认主嘛，对吧？主再次呼召他呼召彼得来跟从主耶稣最后2节的话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结束语基本上是这样的哈。前面14节就是主向7个门徒显现这应该是七向主向门徒显现这多了一个七字这个也许我把它去掉，这是改来改去的好我给大家读一下21章约翰福音21章1到11节先看看这11节。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突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然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样一段，这个那现在的话，第一节是说这些事以后就是上一章对吧？上一章的话，主耶稣向门徒显现，然后那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呢，这个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你说这些门徒本来应该是在耶路撒冷，怎么会到了加利利？实际上， 这个马太福音28章第10节，专门主耶稣吩咐他们，对吧？这个吩咐这个妇女们告诉这些门徒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啊。然后呢，在那个加利利的山上，然后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跟他们约定好在那个山上见面，然后主耶稣在那个山上颁布大使命啊。所以这上一次我们提到主耶稣复活以后同时向500多人显现，有人说是很多人都认为吧，可以说很多解经家认为是在加利利的山上，可能就是那一次在加利利加利利山上向众人显现。这一次的话呢，这个21章记载的话是这门徒们到了加利利，这是主耶稣第三次向他们显现可以说在加利利是第一次在加利利向他们显现啊，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呢，到了以后呢，这个他们就去打鱼去了。这个过程的话呢，就跟路加福音第5章5-6节记载那个情景几乎是一模一样啊。路加福音第5章第5节，那时候也是主耶稣说，哎，你们到那个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这个西门彼得对主耶稣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这个情景跟约翰福音21章记载的几乎是一样的。这个他们一整夜劳力也没有得到什么，然后主叫他往右边去撒网，叫他就去照着主的话去撒网，结果那个网的话呢满了很多的鱼哈。如这个借着这一个同样的情景吧，对吧？这个跟起初呼召彼得的时候甚至呼召彼得，或者也同时比那个呼召其他的一些门徒类似的一个经历吧，就是回到起初呼召他们那个情景然后重新呼召彼得。为什么要重新呼召彼得？刚才提到彼得有三次不认主啊，离开了主，现在主重新呼召他悔改，来重新跟从主啊。这里提到153条大鱼哈，有些解经书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讲了153条多么特别啊什么的，实际上没必要那么特别哈。也就是说153条大鱼哈，这个大鱼的话呢，我应该查查那个中文叫什么哈，那个这个大鱼的话，平均一斤的话平均一个差不多一斤半，大概其实这样，在加利利湖里边出的大鱼是这样一斤半左右啊，不到2斤的这个鱼。你这153条差不多200斤啊，这个200斤的话呢，往船上拉就根本拉不上来了，对吧？太重了，对吧？然后初次呼召的时候，他们蒙召的时候，这也是鱼也是满了这个网，是吧？但至少的话，在水深之处，他们可以把那个网拉上来啊。这个这一次的话呢，就说明他圈的鱼很多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经历是很特别哈，跟起初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就是利用这么一个类似的情景，让彼得重新来跟从主啊，就是这样。然后接着这个情景的话呢，再次呼召彼得让彼得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让这个彼得也思想这个到底要跟从主还是不跟从主。这里提到彼得这个听见是主因为约翰告诉他是主这个第7节，然后他就送上一件外衣就跳在海里边。你们那时候那个网的话都是鱼，对吧？离人岸边不是很远200肘几十米的样子所以他就想知道是主在岸边，他就想快一点把那个网拉到那个岸边，也与主相聚吧。可以说你可以看这个彼得的话很勤快当主耶稣说第十节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这个去干活的又是彼得第11节，彼得西门彼得就去当时那个网的话没有拉到岸上，因为他就在水里边待着了，这是拉到岸边而已。但是当主耶稣叫他把鱼再拿过来的时候，他就把网这个和那个鱼从水里边拖到了岸上 这个你可以看，这个彼得的话是不仅仅主义快，动作也快哈，很勤快的一个。这是一个也不是那么重点，但是可以看到哈一些细节。这里的话提到主耶稣为门徒预备了早饭，因为这个你想当时那个情景，他整夜劳力啊，然后主耶稣问你有没有吃的没有啊？他还没有啊，这个所以这劳累了一晚上一整夜，那应该是那也很饿了，可以说对吧？很饿，然后呢又很失望，也没有达到什么，对吧？心情也不好，然后身体又累，但是主耶稣为他们预备了炭火啊。那在这个那个时候啊，这是复活节左右的这个加利利，那他们加复活节左右的加利利。早起哈，这早晨嘛，对吧？天还没亮嘛，这个早起的那个温度的话，差不多零上几度啊，不到零上10度，差不多零上3、4度、4、5度，就这样子。所以的话，实际上这个西门彼得光着身子的话，实际上他是挺冷的。不过他一直在水里边，可能他没那么在乎。但是他们到了岸上的话，实际上还是有点冷的。那主耶稣在那里给他们烤的有炭火，然后给他预备的有鱼有饼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个虽然主现在不在每时每刻都在他们身边，跟他们一起在一起生活了，但是主仍然在顾念门徒的需要啊。所以今天也是如此哈，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什么需要啊，只管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啊。然后我们把下边的剩下的3节再读一下啊，12节到14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啊！”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啊，第三次向门徒显现，其实多次向门徒显现啊，这是第三次。这里讲到前边讲的天还没有亮嘛，对吧？这个没有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就说明他当时的话，他们看主的这个脸啊什么的，他看不太清楚啊，可能是天没有大亮。所以看不是很清楚。另外的话，复活以后的身体跟生前的身体也有一定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蒙蒙亮，在门徒的话看不清楚，但没有人敢问他啊。所以他是心里知道是主，所以渐渐的这看上去好像似乎主有这个意思，有意无意的，实际上是有意的。我个人认为是有意的来训练他们，不要再光从外边。凭眼睛来认识主，啊，而是要用通过信心开始与主相交，啊，这个，啊，虽然那时候是处在这个怎么说呢？教会还没有诞生啊，那五旬节以前嘛，主耶稣刚复活那一段时间，在主耶稣去世以前，他时刻跟门徒在一起，所以门徒认主耶稣是很容易的。然后呢，主耶稣。再过不久吧，几十天就离开他们了，对吧？所以这个主耶稣似乎有意思来训练，这个有意来训练门徒，通过信心哈，这个来与主相交。另外一个例子更清楚的、更比较清楚的、更比较清楚的，就是在路加福音，对吧？这个有2个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个门徒走路跟主耶稣走了一路，对吧？然后他就到了那个村子，跟他们一块坐席。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在这之前的话，他们的眼睛没明亮。你看，主耶稣故意不让他们没有认出来，而是让他们通过怎么说，在一起读圣经这个给他们讲解圣经啊，让他们思想这个通过主的话，对吧？这通过培养他们的信心啊。这方面，让他们渐渐的从这方面来认识主，所以他们得了个结论：当主耶稣不见的时候，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哈，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当然主耶稣不跟我们每天在一起吃饭，这个生活我们认识他当然是凭着信心，对吧？也是凭着圣经啊。所以这当时的话，这个。从读这个约翰福音21章，或者是路加福音24章，我个人感觉就是主耶稣好像有意识的要训练他们，凭着信心开始用信心与主相交哈。 这是一个亮光啊，不保证100%的正确啊，这是我个人觉得这样讲的话是要有道理就是了。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刚才提到前两次是在耶路撒冷啊，是第一个主日，主复活以后的第一个主日，然后第二个主日，第二主日就是。应该是第二主日，是第八天以后啊。八天以后应该不一定是第二个主日啊，那个是八天以后，应该是礼拜一啊。所以这句话又写的不太对哈。第一个主日应该说是第一个主日主日和八天之后，这样的话就够准确了哈。我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有点想当然。OK。好，这是八天之后，那是在耶路撒冷向他们显现啊。下面我们继续看第二段，主再次呼召彼得，这是约翰福音21章的重点啊。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西门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次吃完饭以后了啊，然后呢，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什么？这些是什么东西啊？当然是在那个主和彼得面前的。主显然是指着这个他面前的一些东西说的，对吧？他面前有什么呀？面前有网，有船，100多条大鱼，甚至还有一些那早餐剩下的饼也说不定。然后主就问彼得了，为什么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换句话说，你爱这个打鱼的职业，或者是凭着打鱼来过这种生活啊？这个打完鱼来吃鱼过这种日子啊？你喜欢过这种日子胜过这个爱我吗？对吧？你爱这些鱼，爱打鱼的职业，爱你的职业。爱这个渔民的生活，胜过爱我吗？对吧？这是主耶稣问他的。这里的话呢，主耶稣称呼这个彼得呢，是用全名来称呼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个上一次主耶稣称呼彼得的全名的话，是宣告彼得是有福的。那时候是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那里讲到约拿的儿子西门。那约拿和约翰同家提过，这是一个名字，两种叫。这是这个，在英文里面常常是一个名字有好多种叫法啊，是这样子。好，这个。然后呢？主耶稣呼召了彼得三次，为什么呼召他三次呢？对吧？因为这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对吧？主耶稣这个称呼他全名是让彼得知道，这是主耶稣庄重的、严肃的问他这个问题，对吧？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更深吗？然后呢？问他了三次，就更严重了，对吧？不是更严重了，更庄重了，可以说啊，因为他三次不认主，主耶稣给他三次的机会，对吧？来否定从前那个不认主，可以说，对吧？然后把那从前的三次不认主全部的否定掉，然后呢，重新再来招呼他呀，来跟从主，然后让他经过这三次的回答对答吧，让他很确定。立下心志来跟从主，不再退缩了，对吧？以后不再说我不认识主耶稣哈，这个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了啊！就是 让他很庄重的啊，来自己立下心志，是这样子。然后主给彼得的托付呢，每一次彼得说"主啊，我爱你"，是吧？你知道我爱你等等，主给彼得的托付都是牧养主的羊啊。有两次讲到喂养我的小羊，一次第一次说喂养我的小羊，最后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的话你牧养我的羊，讲的是一样的事儿啊，就一件事儿，基本上牧羊包括什么？牧羊包括喂养，对吧？你要养羊的，你得喂那个羊啊，对吧？这个当然这里羊的话讲的是主的这个属于主的这个门徒嘛，对吧？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喂养主的羊什么意思啊？用什么喂呀？就是喂，用主的道来喂，对吧？这个主的道是生命的粮嘛，是吧？那我们的生命，这属灵的生命需要吃属灵的食物，属灵的食物就是主的道，就是这个该说这个圣经啊。圣经不仅仅我们说圣经的话呢，很多时候就是白纸黑字的，常常想到圣经的话，对吧？但是这个主的道的话，是圣经里边的经义啊，真正的这个生命啊。然后这个，为牧羊也包括保护，啊，对吧？你作为一个牧羊人，如果来了狼啊什么的，啊，对吧？这个牧羊人的话，应该把那个狼赶走啊什么的，跟那个狼作战，是吧？目前的话，侵害教会的有很多东西，是吧？有些的话就是像出了异端，这是很明显的，对吧？那还有的就是纯粹来破坏教会的那些东西也很多哈。然后牧羊也包括照顾那些软弱的，比如生病的，或者是刚信主的，信心很不稳固的等等啊什么的，这都是主上传道人要做的啊。当然，我们这些基督徒每个人都有这个，都有一定的责任啊，因为每个基督徒都是要有尊君的祭司，对吧？我们都应该来照顾其他的人啊，这个。彼此相爱啊。然后这里彼得称一说一说一句话，说主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是吧？他对主做了一个宣告，他宣告主是无所不知的。所以这现在的彼得，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现在的彼得，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很确实的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知道主这个人的心。啊，主耶稣知道人心啊。从前的话呢，在马太福音那个16章的时候啊，那时候这主耶稣还没有跟他们提主耶稣将来要上十字架，对吧？在那之前，彼得就说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时候他说的没错，但是呢，他那个确定不是那么的100%的确定，他认为应该是这样，对吧？但他的信心是很小的，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彼得啊，当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这个时候，彼得已经确实的知道，他尤其是经过他三次否认主，然后这个主告诉他等等，他这个一些经历，他已经非常确实的知道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这里这个下面这18、19节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主耶稣告诉彼得啊，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啊，这个彼得的话，按照这个，教会的这个传统记载是在主后67年到68年间，被罗马皇帝尼罗王道钉十字架钉死的。他选择了道钉十字架，因为他说他不配跟他的主用同样的方式被钉十字架，所以他选，人家就把他给他选择了，倒过来道钉十字架。是这样。然后，主耶稣很清楚告诉他说："嘿。"你将来要殉道啊！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啊！主耶稣告诉彼得，这一次你跟从我哈，这个你要跟从我。然后呢， 你将来还要为我死啊，要不要来跟从我？主耶稣，你跟从我吧，对吧？你既然这个，哎呀，你既然爱我啊，你就我告诉你，你将来还要啊，不仅你这个要牧养我的羊，而且还要替我舍命啊。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他要殉道，以后，然后呢，就召他来跟从主。啊，你将来要替我为我的名要死。说完这话以后，然后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这个挑战很大呀，对不对？他先告诉你，哎，你呀、啊、跟从我哈、啊，你要替我舍命，人家将来要有人要把你杀掉啊。说告诉你这个事儿以后，然后告诉你，召你，哎，你来跟从我，这是很大的挑战，对吧？嗯，实际上这个主耶稣早就说过哈、啊，跟从主必须要爱主胜过一切，对吧？这个包括职业、亲情、性命等等啊，这个都是你要爱主要超过这一切啊。那马太福音这个16章24节到25节说，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跟从主实际上是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实际上是跟着主去死，呵呵，这个去舍命，对吧？当然很多时候主不一定让我们去殉道，但是包括这种可能性，殉道完全是一种可能性啊。但是几次殉道也要来跟从主，就像主耶稣跟彼得讲的，说你将来要为我殉道，但是你来跟从我啊。主让彼得殉道不是因为主没有能力啊保守彼得啊，有的时候你说，哎呀，主，你信的耶稣太无能了，对吧？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带了12个徒弟，有一个出卖他，就不用说了，剩下11个，10个人都被杀，对吧？你这个你信的这个耶稣这太没能了，对吧？无能之辈啊，对吧？这个。其实这不是耶稣没有能力保守他们，而是主特别要彼得用殉道来荣耀神。你看啊，因为这些使徒们为主殉道，我们后来的人可以说很确定的知道主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了，对吧？因为使徒们的殉道是主耶稣复活的最有力的证据啊！你其他的那些证据啊什么的远没有这个证据强，是吧？因为没有人愿意为一个谎言舍命，这个是众所周知的，对吧？这个一个道理。而这么多使徒们都为了这么一个主耶稣复活的这个说法来舍命啊！这个不仅仅是个说法，而且这件事，对吧？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实，到底是真发生了还是没发生，对吧？结果他们都愿意为了这个都愿意为主复活来做见证，结果因此呢也舍命啊。所以主让门徒们没让这些使徒们为这殉道，实际上是主的旨意，并不是说主耶稣没有能力保守他们。从此呢，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徒要从永恒的角度看万事。虽然为主殉道，如果你只看今生，光看今生在地上这几十年，哼，你为主殉道，对吧？你这个没活到你的足够的年龄，没有寿终正寝，你这好像是受咒诅一样，这个太惨了，对吧？但是在永恒的角度看的话呢，确实美好的，对吧？所以基督徒看事情一定要从永恒的角度看，在永恒的角度看的话呢，这所有的事情，都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格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我们基督徒如果因为信了耶稣啊，信靠耶稣，但是呢只是求今生的好处，那就比那个不信的人还可怜啊，还不如不信呢，对吧？这是太可怜了，对吧？因为我们信靠基督是为了我们逃离将来神的审判，对吧？这是然后能够做神的儿女，而不是为了今生发个财啊，避个灾啊，对吧？不是这样啊。 虽然主会保守我们，对吧？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啊。罗马书8章28到30节，他经常说的哈，万事都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啊，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将来让我们得荣耀啊。这是神可以说预定的，预先给我们预备好的荣耀啊，并且主耶稣去天上正在给我们预备我们要住的地方啊。然后我们啊，在下边继续看这个最后这几节啊，主再呼召彼得哈、啊，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了了，容不下了。这里这个彼得说，听见主耶稣说，嘿，这个他要将来要殉道，然后呢，主耶稣让他来跟从主。彼得一回头一看，耶，这个约翰就在旁边，说他很好奇啊，他说我殉道，那将来这个人怎么办？约翰是不是也殉道啊？是吧？他好奇。他主耶稣说：“你跟踪我跟约翰将来如何，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呵呵，跟你无干啊，与你何干啊？没有，跟你没关系。我们基督徒跟踪主是个人的事，每一个人都单独的与神立约，要不要跟从耶稣啊？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如果你接受，那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对吧？就与神立的这个新约。但是我们。”跟别人没关系，是吧？与别人的结局也没有关系，是吧？格林多后书5章10节说，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单独的面对，每个人都要单独的面对基督的审判。啊，格林多前书3章13节说，每个人我们将来这个服侍神啊，服侍神的果效或者价值，将来都会单独的被试验。他用那个比喻是这个金银火石就跟盖房子似的，你用什么材料盖，将来要被火试验，对吧？到时候你是踏踏实实的用金银宝石的这个来盖这个房子呢，还是草木和谐的来怼付人啊，这个应付人啊，应付主啊，这个的话将来的话这个都被试验出来了啊。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来啊与神啊与主打交道。啊，不因为这旁边这个人得了这个重奖，你就得重奖；也不因为左旁边的人受重罚，你就受重罚啊。是这样，每个人都单独的与神这个面对面。一个父亲信主，也不能保证他的儿女们都信主啊。所以有人说，这个上帝没有孙子哈、啊，没有孙女，只有儿子，有女儿哈、啊，这样子跟从主是个人的事。从这一段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是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啊。然后呢，最后这两节提到啊，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与主一同吃饭的那一个，对吧？就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的那一个，显然就是与主一同吃逾越节晚餐的那12个使徒其中之一个啊。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个称呼的话，实际上很明显的就是使徒约翰常常这样自称啊，所以这个解经家几乎没有任何疑问的都认为这个作者就是使徒约翰。这个使徒约翰的话，当时被立为使徒的时候啊，被主耶稣立为啊12使徒之一的时候，主给他和他的哥哥啊雅各起了个名字叫雷子啊，这个打雷的这个雷的儿子啊，雷的孩子。 为什么呢？就说明他性格是很急躁的啊。路加福音这个记载的那一段说，这个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子，结果撒玛利亚人说，哎，他要去耶路撒冷，结果这个就不接待他，因为撒玛利亚人不喜欢这个犹太人，对吧？更不喜欢南方的犹太人，因为南方人看不起他，所以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结果这个雅各和约翰他兄弟两个就说了，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吗？所以你可以看当时的话是性格很急躁的这个使徒约翰。但是在年老的时候呢，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包括写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都是年老的时候写的时候，他被称为爱的使徒啊，被历代的这个早期的那些基督徒，包括他自己的那个徒弟啊什么的，都称为爱的使徒啊。你可以这样的话，你从圣经里边可以看啊，约翰一书只有五章，很短，但是呢，这五章里边有18次提到爱这个词儿啊，在新约的这个27卷书里边，提到爱的次数是最多的啊。第二卷的书提到爱最多的是提到14次，是哥林多前书，那的话哥林多前书就16章了，对吧？16章提到了14次，而约翰一书只有5章就提到了18次，所以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啊。这里的话呢，约翰也自称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啊，他这讲到了这个24节，说没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啊。他自称是约翰福音的作者啊，同时呢他也称他自己是见证人啊，所以这是这一卷书的话是使徒约翰的这个见证啊。这一章的话就基本上就讲完了哈，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应该很短这一章。我们前面14节讲到主向门徒显现啊，这是第3次向他们显现。然后呢主又也让门徒们在加利利海边重新经过了一次刚蒙召的时候那段经历啊，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鱼，然后呢听主的话就打到满网的鱼哈。这里的话呢，主为他们预备的饼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虽然不再经常的留在他们身边了啊，但是呢主继续顾念他们的需要，给他们吃的。然后呢一大段中间就等到主再次呼召彼得啊，因为主彼得已经3次离开审黑，3次不认主啊，离开了审，可以说这个，但是主再次呼召他放什么呢？就是放弃打鱼的职业来跟踪主，就跟起初的时候一样，对吧？主要让彼得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放弃他打鱼的职业来跟踪主。具体的职责给他，具体的任务给他，就是牧养主的羊啊。所以这个彼得在那个彼得前书第5章的时候提到他做长老的，对吧？他跟其他的长老们说话，他说他也是做长老的，对吧？要这个要看牧养主的羊，是吧？这个是甘心乐意的，这个做群羊的榜样等等啊。他提到一些牧养的这个职责，可以说。然后主预言告诉彼得他将来会殉道啊，虽然将来会殉道，但是主仍然呼召彼得来跟从主，一直到他殉道，这是对彼得一个很不小的考验。但是彼得的话，死的时候在死之前啊，视死如归啊。大家回去可以读那个彼得前书啊那一段，他是啊，应该是彼得后书那一段啊，1章，然后专门提到他给那个门徒们说，他说我脱离帐篷的时候啊要到了，但是在我脱离帐篷之前，我还在帐篷活着的时候，还在这身体里边活着的时候，我要常常提醒你，虽然你们知道这个道理，但是我还要提醒你。这个他提到这个被杀，他就是脱离帐篷啊，所以他可以说视死如归的。 我们也提到主耶稣给使徒彼得提到的说的话，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跟从主是个人与主之间立约，跟别人的结局无关。所以看到其他的人，尤其是教会的领袖跌倒啊等等啊什么的，那不要因为他们跌倒，我们就这个跌倒啊。这个的话，他们自然每个人都要单独的面对主耶稣基督。最后那两节我们提到是本书的结束语哈，应该把它分出来就是了。本书的结束语约翰自称是这卷书的作者，也是记载的这各样事情，他都是目击人，都是见证人。所以这些见证人真是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你愣说主耶稣没有复活你愣说主耶稣没有行过神迹这个的话都是经不住这个一般法院考察的程序，对吧？法院考察的话，至少按犹太人的这个法院的话，有两个见证人就可以决定啊。现在的话，这见证人这么多这个绝对是真的。然后下面看看这一章这个思考题哈，稍微又改了一次。这个在准备的讲义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黎明的时候，门徒的身体和心情如何？那身体当然是很劳累因为打鱼一昼夜嘛，心情如何？什么也没打着，所以心情的话肯定不是那么高兴，肯定有点沮丧。不为他们预备了什么预备了这个一网鱼，不为他们预备了炭火，为他们预备了饼，也为他们预备了鱼哈。这让你想起主的哪一个我是的宣告？那我们可以看，那你可以想到主是好牧人，对吧？然后想到主是生命的粮，是吧？这个都可以应用在这儿哈。第二，这一章记载的主向门徒显现是第几次？是第三次，这很容易哈。请分享前几次显现的情景，这个在前一章就记载了第一次是向这个10个门徒显现，第二次的话呢，多马也在他们中间，向那个11个门徒显现。都在耶路撒冷。门徒听主吩咐以后，打到多少条鱼？153条。使徒约翰记载鱼的数目有什么意义？这个的话就想不出很深的意义。但有一个意义可以说，就是说153条大鱼是吧？让我们可以看见使徒约翰当时的话是的确是在场，对吧？的确是目击者啊。是见证人不然的话，他不这个应该不会记得这么清楚啊。记百一般的可能说100多条150多条等等，不会说153条，应该是啊。反正这样记载的话，让我们更有信心更可以相信使徒约翰当时是在场是这样子。第四题，门徒特别是彼得这次的经历，与他起初被主呼召的时候有什么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几乎是一样的哈，这个都是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然后呢，主给他们预备了一网的鱼这个他们听主的话，然后呢，主呢第一次呼召他们说，跟从我，我要让你们得鱼，得人如得鱼了。这一次的话呢，主又呼召彼得跟从我，对吧？这个然后告诉他要牧养我的羊啊。这两次经历几乎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第五题，主问彼得什么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等等。为什么问了三次？因为他三次不认主，所以主让彼得三次回答他爱主，来否决从前他说的不认主，不认识主。彼得是如何回答的？他当然就说：“这个我爱你，我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啊。”这个最后一问是：“你是否爱一些东西比爱主更深？”这个求愿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吧？因为是明天就是新年了，我们自己思想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爱主比世上所有的其他的一切都更深，是吧？圣经说这个，世人说， 因为主神的慈爱啊，因为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所以呢，这个我们爱神应该比爱我们的生命更深啊。主耶稣讲的更清楚啊，对吧？我们要跟从主，一定要爱主，比爱惜我们的生命更深。如果我们爱生命，这个爱自己的在地上的这个生活，爱地上的这个职业，胜过爱主，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到头来，这个我们会丢掉这个生命啊，那就亏大了，对吧？这真正就跟从主的，就是一定要凡事尊主为大啊。我们不会完美的尊主为大，因为我们有仍然生活在能犯罪的身体里边，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需要继续被主的生命之道来冲洗啊，来洁净。但是我们的心啊，我们里边这个新的生命，主在我们里边重生的这个新的生命是爱主的，对吧？我们心从心里边，我们愿意爱主更深。主是如何吩咐彼得的啊？就让他来牧养主的羊。今天主吩咐你做什么啊？这个的话，每个人需要去思想，对吧？这个我们。在世上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来都应该去做，这两件事实际上也是一件事，就是这个传扬神的美德啊。这个传扬神的美德，让人在我们身上能看见神的美德，就归荣耀给神啊。怎样传扬主的神的美德呀，对吧？我们就努力照着主的教导去行事为人啊。然后别人这个说谎的时候，我们不说谎；别人这个说脏话，我们不说脏话；别人做事不诚实，我们做事诚实，对吧？我们待人处事都是照着主的吩咐，在地上为主发光，为主做盐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对吧？主耶稣说，当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他会吸引万人归向他。当我们的生活荣耀主耶稣，对吧？敬畏神，远离恶事，像约伯那样的时候，人会就会那些迷失的羊，对吧？属于主的羊，但还没有认识主的那些迷失的羊，就会来呀，主动的来问我们。这当然，我们也要主动的去告诉人家，主耶稣替他们死了，对吧？这个我们要传扬主的福音啊，传扬。高举耶稣，传扬主耶稣基督救人的福音。在新的一年里，你怎样更好的去遵行主的命令？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对吧？回想一下2022年，我们这一年跟从主是跟从的怎么个样？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常常与主相交，对吧？这个常常就是来到主面前祷告。或者平常的在外边走路行事为人的时候，常常与主聊天，常常这个行在主的面光当中哈，这是像约伯那样哈，敬畏神，远离恶事。第七个问题，问答过后，主和彼得问答过后，主告诉彼得什么事儿啊？主告诉彼得他将来要殉道啊。彼得在临终前的心境如何？大家回去可以看哈，刚才提过。他的心境是视死如归，一点也没有恐惧感啊。虽然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也都没有任何的恐惧啊。使徒保罗也是如此，对吧？使徒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对吧？他在临死的时候，他说这个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对吧？这个该打的仗，那该打的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该走的路我已经走过了。走近了啊，这个，然后这个所守的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之后啊，必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仅为我，也为那一切，为所有那盼望主耶稣显现的人预备的啊。所以你看这些使徒们真是视死如归啊，这更让我们更让我们相信主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第八题。看到其他基督徒所蒙的福或遭遇的祸，是否会影响你对主的忠心服侍？这个不应该哈。我们一方面是与欢乐的人一起欢乐， 与爱哭的人一起哭爱哭。但是当我们看到其他的基督徒蒙福的时候，对吧，我们不需要嫉妒别人哈、啊、那是主跟他们跟那个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哈、啊。然后所蒙的福，当然我们这里提到的是世上的福哈、啊。是世上的这些福分与我们将来要得的福是就假如没办法比呀、啊、对吧，就跟这个十块钱给那1000万比，你这没法比，对吧？你说要他得了十块钱，我怎么只得了5块钱？你觉着好像你少了一半啊？但实际上你的话是5块钱加1000万，他是1000万加10块钱，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啊。并且呀，这就为什么这使徒保罗可以说，他说这个他面对今生上今世的这些苦难啊什么的，他都认为是至暂至情的苦难啊，因为他要为我们。成就呢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吧，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今生的这些福或者今生遭的这些祸都算不得什么，是吧，就是这样，我们要从永恒来看万事哈。啊，不要因为一些人跌倒了，刚才提到一些传道人跌倒了，甚至啊有些很有名的传道人啊贪财甚至贪色这个贪权等等这个跌倒。你说哟，这么有名的传道人都跌倒了，这个我信的这个耶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开始怀疑啊什么的。不要因为别人跌倒影响你这个永远的福分啊，这个每个人都要单独的面对主啊。并且如果那个人跌倒的那个人如果是真心信主的，主也会让他重新回转，就像主让彼得重新回转一样，对吧。如对彼得的劝诫啊、给你什么启发啊、给你什么启发，这个如对彼得的劝诫，就是你虽然啊这个将来要殉道，但是你仍然要忠心的跟随我啊，这个不能再这个啊出尔反尔，不能再否认你不认，不能再不认我啊，对吧，你要坚定的跟从我一直到死啊，给我们启发也是如此，对吧，我们跟从主也应该是要一直跟到底啊。不知道未来如何，是否会让你失去勇气，失去勇气来面对未来。为什么不知道未来如何，其实让我对我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好事儿，对吧，如果像彼得知道，像彼得那样知道将来会被杀，你可能动不动想起来可能晚上就有点害怕，对不对，其实你不知道未来如何，实际上可能是一件好事儿，对吧，这个不该知道的就别知道，对吧，我们该知道的主会让我们知道，对吧。那这个所以我们就坚定的相信啊，神啊、神的安排，神对我们的带领都是好的啊。这个我们永远不用对未来啊、失去勇气，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未来是掌握在神的手里边，对吧，这个有一首歌，这个唱的是这个我知道，我不知道未来如何，对吧，我不知道将来是明天将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是吧，因为神掌管明天，而神呢又是爱我们，爱的无一，这个都是无缝的来爱我们哈、啊、这个爱我们爱的简直是以至于把他的儿子都我们独生子都为我们舍了，这么样的爱我们，而他呢掌握着未来，那这个你还怕什么呀，对吧，你就大胆的往前走就是了，对吧。最后两个题的话加的是总结性的问题啊，彼得曾三次不认主，他是怎样回转的啊，主耶稣重新让他经历当初蒙召的时候那个光景，对吧，几乎又把他重新重演了一次，对吧，整夜劳累打不着什么，然后听见主的话网了一网的鱼，然后呢主三次让他承认，让他回答，正宗的回答，他三次让他正宗的回答他爱主啊，这是然后主就把他重新的带回到这个服侍主的道路上来啊。第十个问题，主行了很多神迹，为什么约翰只记载了这几样啊，不可能永远记下去啊，这个记下去的话实在是全世界可能都放不下去了，这个 的确，主耶稣干了太做了太多的事了，行了太多的神迹，行了太多的善事。如果全记下来的话，得写多少书啊？也不需要记载那么多，对吧？这是足够的这个证据啊！记载的这些是足够的证据，记载的这七样神迹，七个自我的宣告等等，这足够了啊！因为这是最后一次嘛，所以的话呢，这约翰福音对整卷书，我们可以呀、啊。你看这个做个小结哈，其实我们一直在回顾这五大段啊，开始第一大段就讲到道成肉身哈、啊，主耶稣是神的道啊，神的话变成了人啊，这个道就是神来到地上成为人，并且呢来到地上成为人，为什么他到这里来成为人啊？这个他主要的目的是死在十字架上来替人赎罪，让所有接待他为主的那些人。可以得到生命啊，这就是第一段道成了肉身。下边的话呢，这一直到12章就讲记载了主耶稣公开传道的生活啊。这里讲到好多事儿啊，这个讲到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啊，有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主耶稣行的神迹啊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父自己。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这个这里记载的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父在天上为他做见证，对吧？然后主耶稣这个正讲话的时候，结果那个，有天上有打雷等等哈、啊。然后另有第四个见证的话就是圣经啊，整本圣经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这里记载了主耶稣行的七个神迹啊。第二章随便酒，然后这个，第五章医治大臣的儿子啊，这个第五章还记载了这个在那个毕士大池边这个医治病人，然后第六章应该是第六章喂饱5000人，水面上行走，然后医治生来瞎眼的这第九章，啊11章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这是七个神迹。记载这些七个神迹，让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并且让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记载了主耶稣七个我是的宣告，啊，这个七个我是宣告，实际上有这个最后一个是，还最后两个吧，可以说，这个都是在，其实在下边两章，下边第三大段，这个记载的。不过我放在一起，这样的话比较完整，因为七个我是的宣告，生命的主耶稣是生命的粮啊！你吃了主耶稣啊，就是吃了神的道，得到生命的道，就永远不饿啊！得到生命的道，这个他是世界的光啊！在主耶稣的这个话语里边，在神的道里边行走啊，就不在黑暗里边行。就在光明当中行，做光明之子。他是羊的门啊，羊通过他出入得草吃。他是好牧人，替羊舍命。他是这个复活啊，这个凡活着信耶稣的永远不死啊。这个凡这个信主耶稣基督的啊，都要复活啊。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主耶稣是去上帝那里、去神那里、去天堂的神的家的唯一的道路。啊，若不是借着他，你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啊，所有的其他的宗教什么的都是错的，都是假的。啊，只有主耶稣是唯一的真的道路。主耶稣是真理。啊，不认识主耶稣，实际上是相信的是谎言。啊，主耶稣是生命。啊，你就得了，有了主耶稣，就得到了生命。得到主耶稣就得到生命，啊，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他是真正的来结公义的果子来荣耀神的这个葡萄树。以色列人以色列是一个预表，而不是真的葡萄树。主神栽了以色列，要在以色列得公义的果子，但没有拿到，还没有得到公义的果子，对吧？要想得到公义的果子，却听。得到的是冤屈啊！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真的葡萄树，我们这些人信他的是枝子， 我们跟主耶稣相连，从主耶稣得智慧、得能力、得胆量、得一切生命的供应，然后我们去结果子，荣耀我们的神。这里也记载了这个主耶稣关于圣子的谈论，对吧？这个他是谁啊？然后谈到重生啊，给尼哥底母第三章谈重生，人必须重生，否则就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啊。跟撒玛利亚妇人第四章提到敬拜啊，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那个撒玛利亚的山上，要在心灵和诚实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啊。谈到圣灵啊，这个后来的话，下边的章节也会继续谈到圣灵。然后13章和17章是主耶稣预备门徒，他要马上就要离世了。离世之前的话，他预备门徒来迎接没有主耶稣时时在身边的生活啊。他首先给门徒洗脚，那时候门徒还尊谁为大，但主耶稣给他们洗脚，立下榜样，然后命令他们彼此相爱啊，这个给他们一个新的命令啊，彼此相爱。然后主耶稣谈到天父的家里边有很多的住处啊，他去是给我们预备住处，预备地方。他谈到圣子与圣父的关系啊，圣父所做的一切，圣子都做。然后圣子这个所做的一切都是圣父做的啊，这个然后圣子说的一切的话都是圣父在主耶稣这个身体里边，这个肉身里边自己在说话哈。这个这是然后凡尊敬子的都是这个凡尊敬父的都要如此尊敬子啊。然后审判都是审判的事都是让圣子来处理，因为圣子既是神子也是人子，所以审判人的事儿将来都让圣子来管理啊，都交给圣子了。然后他谈论到圣子与信徒的关系啊，这个谈到这个刚才提到这葡萄树与枝子这种其中一个关系，对吧？然后论到又继续谈论圣灵的这个工作，然后告呀继续谈论圣灵的这个工作，然后为他自己祷告，他们因为他马上要面临上十字架的这个刑罚。然后为信徒祷告，而这个为信徒的祷告当中，我们记得他求天父爱我们、接纳我们，像接纳他自己那样。所以这个主耶稣爱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再超过这样的爱了啊！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但是他求上帝爱我们这些还信他的人，像爱他自己那样爱啊！你看这。主耶稣是何等的宽广的心胸，何等的宽广，他的爱是何等的这个超过身高啊。然后最后不是最后了，18章19章记载了神子被害啊，主耶稣自动的被逮捕啊，他知道犹大要带那些人去这个克西马医院去逮捕他，他自己去哪里去，自愿的被逮捕，然后自愿的受十字架的酷刑。当比拉多询问他的时候，对吧？问他的时候，你从哪里来？结果主耶稣就不再说话，对吧？不再为自己辩论啊，这个不为自己辩论。然后呢，他就因此就被冤枉，然后被比拉多也定为死刑，上了十字架。然后他应验了许许多多的关于他的预言，尤其是。他怎样死的预言啊，在旧约里边，尤其是圣经诗篇22篇里边啊，那十字架的这个 X 光，有人说啊，诗篇22篇是这个十字架上的 X 光，因为他的骨头都可以被数出来，什么等等，包括那些兵丁怎样分他的衣服等等哈、啊。然后他死了以后还应验这个预言啊啊。被列在罪犯当中，被厚葬等等啊，然后完成救赎的大功啊，这是在创世之前啊，就已经这个 预备好的，神就预备的，有一天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要在到地上来，要替罪罪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结果主耶稣就在日子满足的时候来到了地上，然后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功。然后最后两章讲到神子的复活啊。这是我们这就是光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个记载的话提到了物证啊，物证是空坟墓，空坟墓里边的裹尸布，还有卷着的裹头巾啊，在另外一边另外一处放着的很整齐的卷着的啊，这个裹头巾显然是他这个照着他脑袋一圈圈的卷着，然后呢主耶稣有点像金蝉脱壳一样，他就脱离了这些裹尸布，他就出去了啊。这个因为他复活的身体不再受这些物质的东西这个限制啊。这是物证。人证呢记载了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吧，然后呢记载了这个门徒，并且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三次啊。这个所以这个门徒们都见过啊耶稣。然后最后后记二十一章这个后记就再次呼召彼得来跟从主，命令彼得牧养主的羊，同时呢告诉彼得将来年老的时候要殉道。好，这个最后这个这次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啊，主也满意。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话就到这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也想问问大家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染这个被这个沾染病毒的人多不多呀？